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我们继续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啊。每次能够到你的话语面前啊，来认识你啊，来认识这个啊永生之神啊，能够行走永生的道路啊，比地上的一切的好处都要宝贵。求天父你纪念啊这些来到你面前啊更加重视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不是突然的来到你面前，让他们得着的实在是那个上好的那个福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讲这个创世纪的24章哈，所以今天这一课总算把创世纪上讲完了啊。这个拖的是比较久，因为很多的这个课程2章1课讲不完。那今天呢我们讲什么呢？讲这个娶媳妇的事情啊，这个给以撒娶妻啊，讲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里面。对这个整个的过程的了解对人物的了解都相当的重要。那这章的经节呢，实际上这个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最长的有67节非常长。那我们呢这一课应当把它可以讲完在这个里面呢，有些的这个经节我就读，有些的不读哈，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哈就可以争取把这一课讲完。那这个以撒娶妻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对于这个在创世纪里面这个主题，或者说对于亚伯拉罕这一位这个信心之父和上帝透过这个信心之父所带出来的应许有直接的关系啊，不是一个简单的娶媳妇哈像我们这个中国人有儿子娶个媳妇这个结婚生子那个不简单，因为在这个里面特别有一条主线叫做属灵的传承的问题。你娶谁，怎么娶，才能够使你这个属灵的传承能够延续这个是重要的。OK， 那这个是在一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里面是不存在的啊，你娶谁门当户对这个日子是不是过得开心将来能不能够生儿子这个大概是一个角度但是呢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不一样。那这个圣经呢，这一段的话呢，对我们你们是做父母的，你将来你的儿女的娶妻嫁人有帮助的对年轻人自己也是有影响的。像婚姻这个事情在圣经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重要性是在哪里呢？就婚姻的这个事情和夫妻的关系。那夫妻的关系和婚姻这个事情，它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约，中国人叫做婚约叫 covenant。 那这个婚约呢，是人和神之间的约的那一个在地上的一种的演示。那我们和神之间的约是看不见的，是在神的律法的当中，然后呢我们和神的互动呢，一方面我们自己是可见的 visible， 但是上帝那边是 invisible， 你看不到上帝。那我们怎么和上帝之间 practice， 怎么样操练我们和神之间这个约，那有一个可看的可操练的一个地方就是夫妻关系。所以夫妻这个之间的约是除了神人和神之间约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约。那这个约呢，特别我们中国背景你要了解，超越父母超越儿女的。在中国的这个背景的当中呢，父母和儿女比夫妻重要，是吧妻子是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我们会叫做叫什么草什么中国那个词我都记不起来了糟糠之妻。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的这个时代，就是说妻子是一个一件衣服穿旧了可以随便换。那这是中国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是就是罪人的观念。这个观念绝对不是上帝的观念。在上帝的眼中，实际上在人和人的关系的这个里面，夫妻关系是除了和神的关系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夫妻的关系。那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所演绎出来的那里面一个约，然后对那个约的一个持守，对约的那样一个坚持，那这个是表现出来我们和神之间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约的里面也一样的这样 和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啊，说是相当重要哈。啊，这个中国过去古代说这个什么娶了媳妇忘了娘哈。啊，那个是那个娘的这个心态不对啊，这个她的看法完全是错的啊。中国的这种婆媳关系，婆婆对媳妇啊对儿子那种的期待，是一种在罪性当中的那种过分的那种的要求，那个是错的啊。所以呢，圣经所讲到说，丈夫要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离开是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切割，换句话说，儿女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暂时的在你家里寄养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个儿女呢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属于你的，你没有 ownership， 你没有拥有权的啊。父母对孩子没有 ownership， 没有拥有权，那个拥有权呢是在上帝的那边，上帝拥有他。那呢，放在你家里呢，你是暂时的来啊喂养他，是一个托管的一个关系。然后你按照神的心意呢，把托管在你家的儿女把他教养好，然后他成人以后呢，是给属于他的神的，是 ownership 啊。因为所有的人和神之间是一个永恒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一个暂时的关系。所以这一个点呢，特别是我们在座很多这个中国背景的人，一定要看得清楚的哈。啊，你要时刻的告诉你自己，你对你的孩子没有 ownership， 你对你的孩子没有拥有权，啊，你只有暂时托管权 ，OK。然后到了过了托管以后的时间以后，你要归还给人家真正的这个拥有者，是上帝，啊，不是你的。那说这个关系，你要一旦切好这个关系以后，你会对整个的关系的处理按照神的心意，然后你真的是蒙福的。那这个背景啊，我跟大家讲，不单是这个中国人啊，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的，包括西人都有这个问题，尽管他是有信仰背景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或者是在罪性当中一种的一个表达。我曾经有一个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叫戴德里的，是北卡罗来纳州的。那他呢是一个标准的老外啊，他爸爸是一个海军的一个将军啊。然后他小的时候像布什啊，乔治布什，小布什，他们一起长大的，他们彼此都认识的。那他呢娶了妻子以后呢，就是他的妈妈和他妻子关系就不好，纯粹老外啊，白人啊。那这个不好是什么呢？每次见面呢，他妈妈呢都要跟这个媳妇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做，我的儿子啊，你跟他怎么样怎么互动，就关系就不好。后来这个戴德里他就说，这个情况这样持续下去不行，那他怎么办呢？他有次就跟他妈妈讲，他说呢，现在呢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家，我是独立的，这个妻子是我的，不是你的，请你尊重我们之间和你的关系 OK。他说是尊重我们，他先跟他妻子成为一个整体，我们两个尊重我们和你的关系。说他妈妈就很气，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和他们就关系很糟糕，就不怎么来往啊，就很糟糕。说但是过了半年以后关系变得非常好，所以说一切都正常了，比原来要好，原来所有的那个难题全部解决了。后来他的太太和他妈妈关系也开始变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关系呢，一旦他把它校正以后呢，实际上出来是好的结果。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咒诅的婆媳关系，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哈，那是一个咒诅啊，是一个罪所产生一个 curse。 那妈妈有痛苦，媳妇也痛苦，然后这个痛苦一代一代的延续，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没有认识神，在罪的当中那个关系的定位错误以后产生的那种的伤害，那种的创伤非常可怕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信主以后，在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家庭出现很多的这个家庭问题，那就是婆媳的问题的，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出问题。那对于基督徒，我就把这个原则告诉他，那很多人是得胜的，就慢慢走过来的啊。如果你这个根基定没有办法切清楚，那是一团烂账，永远算不清楚的啊，你永远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啊。所以这个是顺便讲一下这个娶媳妇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啊，不简单啊，娶媳妇这个事情啊。我们这有几个年轻人啊，特别是男生，你要搞清楚哈，这个你要离开父母， 跟妻子联合，那在这个里面做丈夫的起主要的作用。如果你做得好，你会把这事情分得比较清楚，那家庭关系就正常。你要分不清楚，你在这里面受夹板气，对你来说你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痛苦啊！你要算清楚这个账，你要想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困难，你做丈夫的一定要 stand up， 好，算清楚啊，这个妻子我们是一体的 ，OK， 那父母是离开的，那我们正常的孝敬，但是呢，你对我再没有那种的主权，你不要再对我进行任何的管辖，更不要管到我的妻子 ，OK， 那这个情况你要算清楚，那对你整个的这个婚姻就是真正是蒙福的啊，所以要了解一下。然后呢，以撒的这个娶妻呢，就不单单是这个层面哈，它本来是根于这个层面，然后再看后面的事情。但实际上，如果你多看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哈，以撒娶了妻以后，亚伯拉罕是消失的。你有没有观察这个圣经哈？以撒一旦娶了妻以后，亚伯拉罕不见了，消失了。雅各一旦娶了妻子以后，以撒不见了，消失了。在这家里面，他没有任何影响。所以那一个真正娶了妻以后，他是这个家族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代表者，他是带领者，那这个是良性的啊。按照这个过去的传统，亚伯拉罕我这个是上帝亲自所拣选的啊，然后你这个小儿娶了妻子以后，我不要多教训你几年呢，没这个事儿 ，OK， 所以他娶了妻就独立了，和这个父母分开成为一体啊，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说这是一个对的一个属灵的关系在婚姻的里面。那24章一开始呢，就亚伯拉罕他年纪老迈了，老迈以后呢，他就上帝一直赐福给他，在他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我都讲过那个一切上的赐福，有财务各方面的赐福，但重点是那个永恒的那个福分。那如果我们永恒的福分抓得准，那个路走得对的话，上帝会把供应的恩典给的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过得非常苦哈哈的生活，不是的。如果你这个永恒抓得对的话，那个方向对，上帝会给你供应的恩典的，你不用担心你的生活的啊。所以这个是要了解。然后呢，后面第二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有可能就是那个大马士革人，叫以利以谢的啊。大家知道哈。最早这个没有生以撒之前，亚伯拉罕说，继承我产业的是谁呢？就是那个以利以谢，是他那个老仆人。那在这个以前我讲过哈，在那个年代，那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就有点像父子的关系一样，是非常亲密的啊，不是现在的那种，不是奴隶的那种的仆人啊，也不是现代的这个关系的仆人，是非常亲密的，像一家人一样的这个关系，只不过没有血缘关系啊，这是一个。老仆人非常信任他，然后呢放在他大腿底下是一种启示的，可以说是发重视的一个方式。在当时那个大腿呢是代表那个力量最大的啊，那个力量最大的，所以他起的誓呢是最重的那个誓，这表示这个含义。好，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上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取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啊。那一定不能娶迦南地的，那迦南地是应许地，那为什么不娶迦南地呢？如果应许地就跟这个本地的人就结了婚了嘛啊，以后这个应许地就属于我们了，那为什么不能呢？因为这个应许地将来所有的人全部被灭掉的，连男带女连老带少全部灭掉的，所以他的后裔不能和迦南人有任何的这种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迦南人是满了罪恶啊，所以这个切分点要切得很清楚哈。包括信主的，就当男孩子好一些，女孩子哈，在圣经特别说要嫁在主里面啊。当你的女儿嫁人的时候，如果嫁的不是基督徒，我就请你格外的要小心了啊，格外的要小心。因为这个不分别的话，将来所产生的问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这边有年轻的小女孩哈，你要嫁给一个爱主的弟兄，他一定会爱你的啊。但是世人那是相当危险的啊，这个要切，要分得清楚。OK， 好。然后呢，第四节，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啊。本地本族 是指的亚伯拉罕的老家啊，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一个地区的那个地方。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嘛。啊，那女子不来怎么办？那这老仆人实际上是很聪明很智慧的，我可以去娶，我叫他来，他不来怎么办呢？第六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一定不能带他回去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限啊，不能带他回去。可能你会想这个问题哈，那当初雅各为什么回去了？以撒没回去，雅各回去了，大家还记得哈？以后你看雅各他回去了，就回去拉班那边去了啊。那这个利百加也是从拉班那儿娶过来的，是吧？那为什么以撒不能回去，雅各要回去？因为以撒这个人呢，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人，特别顺从的人啊，所以呢，任何的人家的这种的热情各方面的事情啊，他可能都会站不稳的啊，所以以撒一定要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不能动啊。那雅各呢是能 fight 的，雅各这个是他的性格是很强悍的，他能够 fight 不太一样，所以有些艰苦的地方呢啊，以撒不能去，雅各可以去 OK。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那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一个地方的那个路啊，不容易的哈。包括这个我们教会有最近我接触一些人，他说要叫人出去职堂，但我说呢，这个职堂是好事，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出去打那个职堂的仗的，我说那个不容易的啊，那你要看他是不是适合啊，他人是敬虔的，那能不能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就不一定啊。所以以撒不能去，那亚伯拉罕清楚地说你要把他带回来，不能去。好，第七节，耶和华在天上的主啊，曾带领我离开我父本地啊，本族本家，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啊，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后面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娶一个妻子，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哦，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啊，他知道上帝给他应许，然后呢，他给他娶妻呢，他说他会差一个使者在你前面的，这个使者的老仆人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的 invisible 的，是天使啊。那他说他必差一个使者在前面引导你去，然后你可以带回来，这个信心很重要啊，很重要啊。那我们常说哈，当我们在地上聚集在一起，马拉基书啊，说我们在谈论耶和华的时候，那耶和华在天上侧耳而听。作为一个基督徒哈，你到底确不确定，当我们在这儿聚会的时候，上帝就在上面看着，你确定吗？你确不确定啊？所以当神差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派天使在前面来引路，你确定吗？这个很重要哈。比如说我今年九月份我要回国宣教哈，我要有这个信心哈，这个耶和华差一个使者在我前面就算我被抓了，也不是那个使者不起作用，他一定差派使者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我们和神之间这种的关系是一个鲜活的关系的。虽然神是眼不能见的，但是你的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天上的神，他坐在那边看着我们，他看着我们面对世上一切的事情，他差遣我们去做的时候呢，他在后面给我们差前面后面给我们差派天使天君，他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信很重要啊。我讲过伊丽莎的那个基哈西啊，他看不见这个漫山的火车火马，伊丽莎你给开他眼睛给他看。那伊丽莎为什么面对大兵他那么厉害？他信心的眼睛看见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看见天使在保护啊，所以他的这个力量那个超强的，那不是从人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每个基督徒哈，你的信心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工作遇到挑战，那你能不能看见，当你是属于神的，你在那工作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上帝在盯着他看，你在干什么？这是我的人，你在这身上做这个，你说如果你有这个看见，你就会为那个人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对吧？那这一个信心，亚伯罕是带这个信心啊，他说他必差一个使者在前面 OK。 好，这个是第七节。然后呢，第八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这亚伯拉罕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都告诉这个老妇人，就算他不来和你无关，啊，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这是界限很清楚。然后第九节，仆人就把手放进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我呢，虽然这些话的里面背后有很多的内容，我呢只是略讲一下。就当亚伯拉罕能够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他背后有很多的内容啊，我按照现在的话说，这个信息量很大的，他能够出这一句话背后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内容的，那我就不多讲了，我稍微提了一下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他说出这个话，很多很多的内容啊，我就不多讲啊，你以后你读经你慢慢去体会，我稍微提示一下啊，是这样子 OK。 然后第十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那十个骆驼呢，是很多人的，很多东西的，可以载非常多的东西。那从他的那个地方，从亚伯拉罕住的地方，他大概会比较接近这个别示巴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向上走，走到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这个路程呢大概有差不多900公里啊，单程啊900公里。那900公里呢，他如果按照骆驼的这个速度走，一天走10个小时，骆驼大概平时行走的话一个小时大概可以走3.5公里吧，那骆驼那个速度哈，每天走10个小时，单程他要走25天，那来回到50天呢，所以是个长途，非常长途的一个跋涉。那这老婆人带十匹骆驼，带着这个，所以你从经文一看啊，一节经文就到了这个拿赫城了，那一节经文走了25天呢，然后他们走，一路一路走过去到那个地方啊，美索不达不达尼亚这边。那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这是背景哈，在当时的那个地区都是晚上出来打水，因为呢中午的时候太阳比较大很热，所以呢它是傍晚的时候啊，气温没那么高的时候出来打水 OK。 然后他便将骆驼跪在城外水井那里啊，那众女子出来打水哈，在那个时候一般的男人都是带出去放羊做比较另外一个工作，那女的呢出来打水啊，是这样一个分工。12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OK。 所以这个是属神的人，这个老仆人哈，虽然血亲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长期跟随亚伯拉罕，他知道耶和华的作为，他凡事呢是求神给他开路啊，给他开门。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哈，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应当有的一个操练。你凡是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然后到一个地方以后呢，求耶和华给我开这个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跟神的连接。13节，我现今站在水旁，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做你所预定的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所以这个老仆人呢，他做了一个预设，假如我这么做，有一个女子这么回答，那这个呢就应当是亚伯拉罕的这以撒的妻子。那这个预设呢有一点点的背景我们要了解啊，在过去中东的时候都是好客的，都是非常好客的。像在过去中国古代，你不要太久了比较在时间再久一点以前，人和人之间是很好客的，有外人来啊都会带他会什么的，这个叫民风是比较淳朴的。是到近些年这个越来越可怕啊，这个大家之间不来往。你看我在89年去厦门的时候他们这个之间就是 比如说在晚上这个回家以后呢，他们门大门是不关的，他就算住那个 apartment 啊，他不是家里有个大门吗？大门不关的。他说呢，如果我关门，就是对人家不尊重，因为呢，有些人路过你家，哎，看你门开着，可以随时进来跟你坐一坐，喝喝茶啊，聊聊天。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的关系。但你门啪关上，人家来了以后，你不给人家开着门，你对人不接纳，是一种不好的一种关系。所以厦门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淳朴的，你知道这种民风哈。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叫做铁门、铁窗、铁锁链，不但门锁起来，还用大铁门呢。啊，我去年回国去厦门，去了一个姐妹的家，原来那个铁门我记得只是这个两叉嘛，这样子插上去哈，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四叉的，左右上下，就银行那个铁门，你知道那个金库的门，一上去就咔，哇！这我一看，这个家你的着火也逃不出去了。现在都是铁门、铁窗、铁锁链，在中国，那就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可怕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些年的这个变化。那过去的民风啊是不一样的啊，是很淳朴的，人和之间哈、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他有这个背景。他说呢啊，如果我叫他来，然后呢他做这个事，那他就是这一个人。好，我们往后看，这事情就发生了。十五节，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从未曾有人亲近她。那这是一个对利百加的一个介绍哈。那我上次讲过，利百加这个时候是几岁呢？啊，曾经有解经书哈，包括犹太人解经书，有的时候也乱写，说利百加是三岁哈，以撒娶他的时候，那三岁怎么可能去打水？不可能的，扛水瓶，水瓶都拎不动啊，那不可能的。然后呢，他这里面的这个描述呢，是有两个词大家了解哈，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哈，实际上这是对女性的两个词。那这两个词的描述呢，是描述她是一个成年的一个女孩子啊，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女孩子啊，未曾有人亲近她啊，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女孩子。那她大概几岁呢？这个时候利百加的时候14岁。那怎么出来14岁呢？如果你要的话，我把那资料给你，很多的这个推论啊，推出来的，她14岁，很多年纪，我就不花这个时间啊。你要的话，我把那个整份的那个文件给你看。14岁一个女孩子利百加啊，然后以撒是40岁啊。这个以撒和利百加是什么关系呢？是叔叔和这个侄女的关系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年纪呢因为亚伯拉罕他是最小的孩子，拿赫呢是前面的哥哥，然后呢他生了孩子，他们之间的这个年纪差别不是那么大啊，是叔叔和这个侄女的关系啊。你说是不是会有乱伦呢？在那个年代比较不会啊。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啊，他们可以成为夫妻。到后来的话越来越不行，你到这个摩西出了埃及啊，上帝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就开始设这个界限了，哪些你不可以娶的，哪些不可以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那个时候人的这个状况没有像后来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前面的情况还可以啊，所以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关系啊，近亲的一个情况啊，14岁啊，这样一个女孩子。OK， 然后呢，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那这个水哈，一个 jar 大概是三个加仑，过去用的那个水瓶哈，一个 jar， 但那个水瓶呢，大概不是土做的，因为土很重。有可能是用皮做的，他没有查到古代的那个扛水的那个东西哈。你现在所看到图画呢，很多好像是一个瓷器一样的，是吧？你扛在肩上是一个瓷器的，是烧土的，那个土很重的。那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很多用的是用皮做的，他们把皮呢做一个处理，处理好以后把它弄干，比如说那个装酒的那个酒袋哈，叫皮囊哈，他们用皮做这个盛水的这个器具，盛酒的。因为那个皮本身不那么重，所以它盛的这个比例水会比较多啊，大概是皮的哈，大概三个加仑，大概25磅重啊，11公斤，差不多是那一罐水，也不轻啊，是吧？25磅一罐的水， 不轻的。所以呢他是这样子去给他这个打水。然后呢这个仆人呢17节跑上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那这个老仆人呢他只求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你打一点水来给我一点喝， OK， 一个要求哈。然后呢女子说什么呢，18节，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急忙啊，一百家是非常的那种，可以说我们从中国人角度讲，他内心是非常的柔软的，对人非常的好客的，一个从这个遥远的地方走过来缺水的，他马上给他水喝哈，就很对人很关心的这么一个女孩子。然后呢托在手上给他喝啊，这个托在手上给他喝这个动作哈，都是非常的一个很有礼貌的，对人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19节，女子给他喝，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然后呢20节他就做这个事，那叫骆驼也喝足，十个骆驼，那一个骆驼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过来哈，走这么远他呢大概需要多少水呢，他大概需要25加仑的水他才能够喝足。那25加仑的水，如果一个水罐大概3个加仑，一个骆驼要喝25加仑的水，差不多会将近10瓶了，是吧？10个骆驼多少罐水？100罐水，很累啊，打上来一罐一罐的，100罐水啊。那这个女孩子不得了啊，她那种的好客，那就不是说客气客气啊，秀 nice， 你看 I'm nice and beautiful 啊，不是啊，那种十个骆驼让她喝足，那个工作量是非常大，大概一个男人，你去弄100罐的水，每一罐25磅，也要了命吧，是吧？那当然过去的人比较强壮哈，他们一直会工作的，不像现在都养了一身肥肉哈，都干不了活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比较能够做事情，但是呢，我也胖，我不是说别人哈。那100罐的水实际上是很累的，非常累的。然后他就给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那这个女孩子不得了，就她的这个品性哈，那个天生的品性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老仆人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知道这里面不单他是求一个印记，他还求什么？求这个女孩子的品性。那这个老仆人他这个智慧啊，他为他的这个主人这个孩子娶一个妻子，他对这个妻子这个要求是从这个里面来的，他的那种的品性，这老仆人非常看重那个妻子的品性啊。所以圣经说什么？贤德的妻子是耶和华的什么？赏赐啊。如果你妻子是贤德的你真的是耶和华赏赐你啊。那为什么会赏赐你？不一定你一定好的啊。这个赏赐就是赏赐嘛，因为为什么说赏赐嘛，是吧？那就是赏赐你嘛，是吧？那如果你觉得妻子不是太贤德，也不一定你不好啊，只不过就这个赏赐没给你，可能给你其他的赏赐嘛，是吧？所以这个是利百加啊，这个老仆人在这个找利百加的时候他的这一个方向，怎么样找这个妻子给他。然后20节，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罐子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人干嘛呢？那人看他是不是从头干到尾。那老仆人看着他，哇，十匹骆驼全喂饱一个14岁的小女孩啊，我女儿今年14岁了，哎呀，我要让她给家里干点活不太容易，是吧？还要给她这个奖赏那个奖赏，那才可以啊。那这个女孩子完全是一个生人的，不认识的，然后她这样子去恩待她，那这种生命的品性真的是很美的啊，非常美的一种生命的品性啊，待人的这种的这种的爱心和宽容。非常好的。 那到22节，骆驼喝足了，好了，老仆人看这个事情从头做到尾了，然后他做下一步的动作，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那这个不是事先说你如果你喂饱了我就给你这么多金子啊，没有啊，这个是次序的问题。就当这个女孩子她真的有这种德行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是耶和华的赏赐是跟在后面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赏赐去，那就不是因为你的德行得到赏赐，是你要做生意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是吧？那你是真的是你的德行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的赏赐会跟上去的啊，这个是一个原则，次序的问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多少金子呢？舍克勒，如果有 ESV 的这个版本啊，你看英文下面它有标的那个舍克勒，一个舍克勒呢，差不多是1/2的这个盎司哈，是11克，这么多的金子啊，所以这个金子呢，挺多的。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哦，5克哈，那个金环是一般是这个在那个时候是扣鼻的，叫鼻环哈。那个金环不是现在套的大金环哈，是鼻子的，不能太重的哈。然后呢，那个金镯套在手上的那个比较重，十舍克勒。就是100多克，两个这个舍克两个呢就是200多克的金子，实际上也是蛮多的金子啊，不是一点点的，那个不是这个那些水可以换来的啊，那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赏赐，就给了他，给了他以后呢，这有点像一点聘礼的感觉哈、啊，然后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年代的一种的互动。在新约的时候呢，圣经有教导，他说你要乐意接待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接待了天使啊。所以那一个愿意的心，那个爱心所产生的这一个是你生命的状态，你不是为了接待天使你就去热心，是你当你有热心的品质以后，你会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耶和华的赏赐啊会跟在后面啊，是这么一个次序。然后呢，他说呢，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家里有足够的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告诉他了，然后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那下拜以后，他的内容是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弟兄家里。那这一个呢很重要，就是走到亚伯罕他的家里面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亚伯罕他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家是从乌尔出来的，是因为有耶和华的呼召的缘故，然后到了这个后来的哈兰，在那边住下。那这个家呢是对于当时来说知道耶和华的是比较难得的这么一个家庭。很多其他的所谓的比如说家庭啊族裔啊，他们可能是拜假神拜偶像的，那他们家里可能也有偶像，但是呢他相对于其他来说呢，他是知道耶和华这位神的，知道亚伯拉罕是拜耶和华这位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个家是不错的，是一个很好，从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上来说这个基础是好很多的。所以这个老仆人呢，他这么一个跪拜，拜到他主人的这个家里面啊，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啊，不单是不是一个血亲的关系啊，不是那个。好，28节，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的母亲和家里的人。啊，利百家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啊，拉班是名人哈，在圣经里面拉班是名人啊，这个拉班很厉害啊。然后呢，拉班你看哈，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妹的手上，他的眼睛就一亮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到井旁去，到那人跟前啊。这个拉班啊，一见到钱就飞速的就奔跑哈、啊，后面的话不重要，重要是前面的那个金子啊，这是一种的状态，这是一种的状态啊，见了钱飞跑 ，OK。然后呢， 见他仍站在骆驼旁的井那里。那这是个老仆人的信心啊，他不是一找到机会，哎，这下对了，立刻冲上去，没有，站在那边等啊。那这种的等待呢，实际上不单是信心，也表达出这个老仆人他是一种的可以说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啊，或者从用现代词讲的一种的人品。在过去的年代呢，仆人主人他们在这个品性上都有相似的地方啊。现在就有个好主人，有个恶仆哈，在那个时候一般不太会，因为他那个仆人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带领他不单是做服侍，也好像在他整个生命的层面影响都很大的。所以那个仆人一出来，是代表他主人整个家的一种的品性，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你可以了解啊，啊，这是我家的仆人啊，这个仆人怎么样？大概你的主人大概情况是怎么样？在过去情况是这样，所以这个老仆人是一个非常审慎、很有智慧、很有这个各方面尺度的，可以说是很尊贵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所以他讲完以后，你给我打了水，我给你这些金子，都不是白白的，远远超过你打的水。然后把这事情说了以后呢，他站在那边不动，他没有做任何的过分的动作，没有的啊，这个不简单的哈，是一个相当尊贵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啊。这是这位老仆人，他站在这边，然后呢，拉班跑过来，31节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啊。”蒙耶和华赐福的，那这个家是知道的哈。我讲过那个有关这个巴兰哈，巴兰也是从米索不达米亚这边出来的，所以当时呢，上帝在这个乌尔这个地区，在哈兰这个地区有他的作为的，所以耶和华的名在那时候会被人知道的啊，有知道的。那拉班呢，是属于亚伯罕这个家族这个体系的，那他们对耶和华的这知道的就更多一些啊，所以他的反应是这样：蒙耶和华赐福的。好，32节，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再吃。”哦，这个老仆人这一个反应啊，就非常值得我们去看。他过来做事情是非常的，可以说是次序非常清楚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严谨啊。这个老仆人不简单的，非常不简单的一个老仆人啊，很清晰的，没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他说呢，洗脚他要洗的，为什么洗脚要洗啊？洗脚呢是客人，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客人对主人的尊重，因为脚是脏的嘛。你洗了脚以后才能进到人家里，那这个是他要的。但是呢，吃饭先不吃，是说明白再吃啊。这个不是说哎呀我饿了，先搓一顿再说，慢慢谈，不是，非常的有理有节的啊，很尊贵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说这个老仆人真的不简单哦，啊，所以这个时代如果你看见那个老仆人，我相信那个形象给你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种的形象，很清楚了，该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啊，是这样。然后老板说：“请说。”他说：“那这一段说呢，我就不说了哈，有太多了。在哪里呢？在48节，看48节，就34到48呢，实际上他又把前面的事全部重复了一遍啊。他怎么做的？这一路一路路怎么做的？那这一个怎么做？为什么他要再重复一遍？这个我们需要了解的哈。你觉得好像很烦哈？”前面都是做的吗？一模一样，为什么要重复一遍？所以这个老仆人做的事情是清清楚楚的，这整个的这个路走的清清楚楚，走到这一步的。那这一个清清楚楚，他不厌其烦的重复一遍，我特别的在这里面我的一个感动，耶和华对人的带领是清清楚楚的。每一个信徒，你走的生命的道路是清清楚楚的啊，因为在这个时代，很多的信仰的当中出现很多很迷糊的状态。耶和华是奇妙的他是测不透的神，所以我们就糊里糊涂跟着他就可以了。不是的，跟随神的人，你是清清楚楚的跟随神， 你非常清楚上帝怎么带领你，你整个生命的道路一步步是怎么走的，为什么神是这样带领我，我怎么样去寻求去跟随他，这个是每个信徒你要去寻求的，你要知道的。如果不清楚不知道，你这个路很难走的。我个人的这个服事的经历，我做传道人做了十年，差不多十年，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可以这样讲，有很多事情甚至别人都看不懂的事情，我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知道，包括我周围离我很近的人，了解我的，了解很多的人，他们都看不懂为什么上帝会在你身上这么做，我懂，我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我赞美我的神，我说耶和华，你是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对我是必要的。那你这样你才能跟随神往前走的，很清楚的为什么神这么做，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在我身上，然后我知道对我来说是必要，你非得这么做。我讲到说我的这个小孩有点不乖啊什么的，对我来说是必要的，他必须要在我身上插这几根刺下去啊，因为他知道我的本相，不插这几根刺你小子可能就飘起来就不行了，就站不稳了，我非得插几根刺给你坠下来，让你能够站稳的啊！你苦不苦是苦，但是必要不必要，必要。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跟着神走的，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你跟随神的道路是清清楚楚清清晰晰的，为什么这样子，那这个是这个老婆人他讲很清晰的道路，跟随神是这样子一个方向 OK 啊，不是一团糊涂账的啊。这个信仰信主的人不能信的一团糊涂账，那个不对。好，然后呢48节，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这一切耶和华的带领，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这一路是耶和华带领他，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啊。那这个是侄子和这个子女的关系。好，然后呢49节，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那这一个表达很不容易啊，这个老婆人没有说耶和华既然已经这样带领我，那你就顺服吧啊，立马把你的这个利百加给我让我带走，耶和华这样说，神这样说的嘛啊，他说什么，你告诉我好歹，或者向左或者向右，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信心，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也是对人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啊，这个是这个老妇人做的事情，很不简单的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稍微提一点点啊，我在我们教会做传道人，实际上传道人很需要同工的。我和每一个同工，我觉得他可以服侍。我和他谈的时候，我从来没跟他说你要出来啊，你来帮助神啊，要帮助教会的工作，你不能拒绝。我从来没有这样讲。我跟他说呢，这个是教会的需要，希望耶和华感动你，你有这个感动，那你来回应。如果你祷告没有这个感动，没有必要强迫。我跟所有的同工都是这样互动的啊，如果你们有不同意的可以出来作证哈，没有一个同工是我逼你上去的，没有。那当你是受耶和华的感动上去，你是服侍这位神的，你是被这位神带领，你真的是蒙恩的，那这个才是对的方向啊。每一个人都是直接服侍神的，不是服侍人的啊。教会需要，所以你要为这个教会这个摆上，为这个教会来奉献，不是啊。如果这个教会不是属于神，你不必要，你是为神的，你一切是为了神服侍，你也不是为了牧师的，你是为了神。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人，每一个同工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耶和华感动这个老婆人，所以他讲的话是这样的，你看这个话是讲的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的合情合理的啊，非常合宜的话，或左或向左或者向右啊。你大概可以想象这个近代那个最文雅的那个绅士那种的表达的方式，这老婆人是这样子 OK。 哎呀，我这时间不太行了哈，好，快一点。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这个里面挺厉害的哈，拉班是儿子，比土利是爸爸哈。然后拉班放在前面，拉班急于回答，那个拉班这个做决定的啊，这个抓钱的 抓钱的常常是急于做决定的啊，不太好的哈。抓钱的容易做决定了，是吗？会不会家里谁钱看得最紧，谁最容易这个做最后决定，是不是这样子？最容易在家里做带领，是不是这样子？不好的啊，那个敬钱的应当是做带领，但是世俗经常是相反的哈。然后呢，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歹，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顺服。看着利百加在你面前，你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的话，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啊，这个是老仆人，他是向神的匍匐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这个老仆人啊，知道这个事情当中啊，有一个人起很大的作用，是谁呢？是拉班。所以呢，他没有讲送礼物给比土利，是给谁呢？给拉班。拉班要钱的，给他，是吧？别让他拦阻耶和华的工作，是吧？他要嘛，给他。老仆人很有智慧的，他知道怎么做这个事情。OK， 所以给他，然后呢，他的母亲给了54节。给他的母亲是一个礼仪的哈，是一个礼仪的，因为这个聘礼要给他的母亲是一个礼仪。给拉班是策略，是老仆人的策略。这个哥哥要给他钱，因为他看着钱来的。54节，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上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住一夜马上就走啊，那个900公里的旅途劳顿呢，坐着骆驼晃荡晃荡晃荡晃900公里啊，然后过来以后住一夜马上就回去啊。那这个老仆人是非常忠心的啊，不做任何的这个停留的。然后呢，55节，利百加的哥哥和他的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可以去。有感情的因素，也许拉班还有其他意思哈，带那么多钱来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反应。56节，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那这是老仆人非常合宜的一种的话。那这句话曾经带领过我啊，我从这个第一个服事，我在美进，就是这句经文。我当时就是两个选择，或者在美进，或者在加密。当时加密有人来留我，那我或者去美进。那这句经文后来和我当时的情况，这句经文带领我去了美进，去一年，很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啊。就是经文里面会带领我们走路，耶和华赐给我通达的道路，那我就向着方向走。57节，他们说，我们把那女子叫来问问他啊，问利百加。58节，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这句话很厉害啊，14岁的女孩子啊，要去一个90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老婆人整个的过程这利百加都知道，然后他说，我去，要去嫁给以撒的。那这个利百加是一个相当品性很好，很耐劳，也有相当决断力的，很有主意的这一个女孩子。这个利百加相当有决断力的啊，但是到后来就给这个雅各出主意啊，这都是利百加做的。那利百加是一个可以说从这个人的角度，这个女强人士的一种生命的这个特点，但她很敬虔啊，对人也非常的好，非常的热心，很愿意帮助人，但是她很强的，他很有决断力。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呢？那么远的嫁过去呢？实际上那个老仆人整个这个过程对利百加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看见那个老仆人是这么一种生命的状态，他就知道那个家里的人是很值得信赖的，那个家里人从现代化，那个家里人是好人的，所以嫁给那样的家里人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利百加他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做那个决定很决断，14岁的女孩子，我去，不简单哈，这个决定了啊。于是他们打发利妹子，哎呦，看时间，就和他的乳母哈，同亚伯拉罕的仆人都走了啊。他们给利百加祝福， 那这个祝福呢是以前常用的啊，做千万人的这个母，就是他的后裔比较多，然后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他的后裔不但多而且要得胜啊，这是一个祝福。那后面61到后面啊，他是见了以撒，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仆人，仆人带着利百加走了。那这个走又走25天至少啊，从沙漠，从这个美索不达尼亚900公里这样子走过来。然后呢62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但以撒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人啊，他很顺服。那那个默想呢，是指他跟神之间的一个祷告的关系，这是以撒，他是这么一个状态，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人。以撒是非常老实，非常忠厚，非常诚恳的一个这样一个人，也很有信心啊，对神的这个相信很顺服，他是这么一个生命的状态。见很多骆驼，然后64节，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啊，这个利百加也很醒目哈，这个广东话叫做醒某哈，这个很聪明啊，他看得很清楚，看着这个以撒来，他就下来骆驼，问那仆人说：“那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那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啊，这个是过去的新娘见到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丈夫的一种的礼仪，蒙上脸啊，这样一个情况。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你没有觉得这里面有一点不同啊？他没有将一切事告诉谁啊？亚伯拉罕没有，这个仆人呢将一切事情告诉以撒。因为以撒一旦娶了妻子，他已经是这个家里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主人的身份出现了，所以这个仆人呢他是向以撒报告的，没有向亚伯拉罕报告。所以这一个传承哈，大家要去体会啊，这是一个这个仆人的情况。然后呢，以撒便令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娶她为妻，并且爱她。这句话不简单啊，4000年前的话，娶她为妻并且爱她。所以以撒对利百加是一生的，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大夫妇一生的爱着一个妻子，两个一生持守的啊，这是以撒哈。所以利百加选的这个丈夫是绝对是好的啊，这个一生的这样子持守他，一生爱他啊，这个是。那自从以撒自从他的母亲不在，这才得了安慰。那这是一个以撒的一种的生活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因为他这个人是比较温顺的，所以呢母亲呢对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这种的安慰对他的帮助比较大。那妻子呢，这个安慰不单是一个我们所说 comfort， 又有一个帮助的 help。 那他需要利百加帮助他安慰他，因为利百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妻子，所以呢他和以撒配在一起，那对以撒的帮助是很大的啊。那这个是他才得了安慰啊。所以这个整个是这个娶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啊，我能够讲的就尽快把它讲完哈，这一刻对吧，尽快把它讲完。我就希望大家从这里面能够认识很多的有关属灵的这个原则啊。有些年轻人来了晚了，有关这个娶妻和嫁人的事情啊，这一章也很值得去好好去看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好，那我们在这个思考题啊，我们快一点把它过一下。第一个啊，我第一个完了哈。第三，亚伯拉罕要老仆人为以撒娶妻，为何吩咐绝对不可娶迦南的女子啊？因为迦南地本来是上帝应许他的，那迦南地当以后会全部灭掉的，所以呢以撒的后裔不可以和迦南人有任何血缘的联系，那这是一个分别为圣哈，要切得清楚的啊。后面仆人透过祷告印证遇见了利百加，这样的方式是否可以通用？实际上这个原则是可以的，这个原则哈可以把握的，就是当在你以后的生命的道路上面啊，包括这个年轻人你嫁人或娶妻哈，在你的小孩你都可以在这个祷告里面求神的带领，这是好的，可以向着方向来走的啊， 让神来成就这个事情，也包括你个人的事情，都可以这样子向着方向来走。第五，拉班要求多留利百加几日，为何仆人坚持尽快回去？那这个是在神面前的尽忠啊，非常清楚，到哪一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很清楚的，这是这个老仆人的一个品性。第六，以撒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为何有了利百加才得安慰啊？所以他本身的这个以撒的这个状态是一个很忠厚的、很老实的，好像绵羊一样的、很柔弱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妻子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来帮助他啊。所以做妻子呢，有智慧、有能力不是错哈、啊，是好事哈、啊，但是不要在家里做头就可以了，因为你有智慧、有能力，就不小心就做了头了啊，那就不好。但如果你能对你的丈夫有很好的帮助，这是好的。啊，圣经里面是这样的啊，所以利百加她是这么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一个妻子，那对以撒的帮助是相当大的啊。所以这个是利百加的情况。好，后面填空题，第三个吧，从第三个开始哈。分别为圣的原则有传承的需要，分别为圣的原则也有救恩的需要哈，不单是传承，不单是他的后裔。和上帝那个永恒的救恩有直接的联系，因为这个传承的里面有一个信心啊，敬虔的传承啊，这个很重要。第四，信徒可以求神赐事件为印记，可以的，你可以求神事件为印记的啊，可以求，信徒可以求神赐话语为印记，两个都可以。对，事情的事，某一个事件，你可以在某个事件上求印记的。我当初去美进的时候，为什么这段经文是这么说呢？因为我家里住在这个 Eglinton 和这个Winston Churchill 在403边上，然后我上403呢，我就一路噗一下子直接到美进，就一路就不需要怎么走的，就是从403走到九到底。然后当时我读经，我说要不要去那边，然后圣经给了这段经文，说耶和华赐给你通达的道路，你就去吧。那这样的话我就去了那边，说这个是事件和经文之间是有连结的啊。那我现在回头看，我的那个决定是神的带领是对的啊。虽然那个服侍我是打不及格的，我第一年的服侍给我的评分是不及格的啊，但是呢那个事情是按照神的心意走，那这是对的。 OK，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好，第五，遵行神的旨意不可以随便，遵行神的旨意不可以单言，两个都是一样，单言哈，耽误。遵行神的旨意不可以随便的啊，随便你不是真正遵行，要认真，但是呢不可以单言。所以老仆人到了时间该走就走，该去就去，那这个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很清楚的。 OK， 第六，信徒在地上有来自神的安慰啊，信徒在地上有来自什么？可以有来自妻子的安慰的，有的哈，需要的哈。所以妻子作为 helper 很重要哈，对你的丈夫相当重要啊，希望你能够成为很好的那个 helper， 好像利百加一样啊，对这个以撒的那个帮助啊，这个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祷告哈，祷告结束今天的主日学。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啊，这很长的一段的圣经，这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故事啊，几个人物之间的互动，后面有很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啊，在经文的当中，在以后的研读的里面，更多的得到你的开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